共识价值论及其基本原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最近的制度经济学，都没有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如果从哲学的源头，从人最开始的认知去找，就会有新的发现。婴儿一开始并不会评估价值，也不懂得如何衡量不同物品的重要性。所有的东西对他而言都是可拥有的、可用的，他没有度量价值的需求。当别人问起，你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时，小孩子可能才会开始有比较、排序的意识。这种朴素的思考，其实才开始潜移默化的在认知中埋下比较的种子。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价值不能量化，只能排序。我们认为人类个体其实很可能一开始连排序都不会，这是因为婴儿的信任感在起作用。婴儿往往会无视自己和外界的区别，甚至认为自己与环境是一体的，并不需要去排序或评估周围的一切。在这种心态下，价值排序的土壤并不存在。没有量化，也没有排序，这就是价值度量的最初背景。我们只有理解了这个背景，才能明白在交易中如何评估价值。一开始，商品的价格都是错配的，后来才需要定价。当我们在完全熟悉的环境中时，环境可以看作自我的延伸，这时我们对周遭的信任感很强烈，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的风险，自然就不需要对这些物品定价。但一旦涉及取舍，我们就必须对可能失去的东西进行评估与定价。比如，在家长要求孩子保留一个玩具而丢掉另一个玩具时，孩子就需要评估这两个玩具对他的价值。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想要得到东西的时候才涉及价值。在将我们拥有的东西从自我中割裂时，也需要价值判断。苏轼写道，为江上之清风，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使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事。清风和明月是不需要评估价值的，因为我们不必担心失去它们。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发现，人们面对收益是风险规避的，而面临损失是风险偏好的。在共识价值的框架下，我们就能找到这些现象的根源。我们认为价值源于共识，而共识的基础是自我认知。一个人衡量一个物品的价值是主观的，一个组织内部对一个物品的公允价值判断，可以看作这个组织作为生命体自我意识和认知的延伸。这也意味着不同的意识主体有不同的参考标准，而这个标准甚至可能是完全主观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的，正是价值的主观性。基于此，我们就可以把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融合在一起。他们从历史上看非常对立，但在把认知能力这个维度放进去之后，横轴是认知能力或时间，纵轴是定价，我们就会发现二者是一致的。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且大家对它的了解很少，也谈论的很少的时候，它的价值是很难确定的，所以价格范围可能是从零到无穷大。而我们很了解的对象已经有很多供应商和消费者，其价值往往会在比较小的范围内波动。这种波动可能是围绕着劳动价值，据此估计的价格也是较为合理的。比如，西方人刚到北美时，能用一颗玻璃珠子换到大量的土地。当时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更主要的是认知不对称，价值既难度量，波动也很大。就好像比特币的价格从一开始的几厘钱涨到现在的几万美元一样，它也是在逐渐朝着一个比较可信的共识发展。 回到价值产生的最初阶段，所有的物品可能都是有价值的，但人类社会中已经定价的物品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对于人类而言，财富是生而得之的。在农业经济中，只有很少的要素被定价，所种即所得，一切收获都是可以预计的。后来，商品经济、资本经济扩展了价值所囊括的范围。互联网和智能经济开始对很多以前没有意识到价值的东西进行定价。价值形态的变迁反映的是人类认知的进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可取之处在于，它刻画了一个认知周期内套利空间衰退的阶段。用于生产的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已经在社会中达成基本共识，认知套利空间有限。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剩余价值。随着技术发展的进步，资本家利润的最大来源已经从压榨剩余价值走向认知套利。尽早进行预期，用通过金融市场透支未来的方式制造泡沫，以此教育市场参与者，甚至影响民众对早期市场的认知。在新创造、新发明被广泛认同，生产之前获得巨额资本，在广泛生产中垄断利润，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正是来自现代经济中这个新的认知套利循环。科斯的交易费用和张五常的租值耗散描述的正是在套利空间收缩的情况下，人类可以利用各种合理的契约方式尽可能延长价值起作用的时间，拉长价格相对于认知的渐进时间。自20世纪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价格与认知曲线的渐进时间不断缩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摩尔定律。制造业的利润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其本质是劳动效率的提高使一般制造业的套利空间急剧缩减。另外，由资本推动的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使得价格与认知曲线的渐进时间大大缩短，形成肥头断尾的渐进曲线新形态。风险投资以及股权的持有者正在取代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制造型企业家，成为最快套利和攫取社会财富的群体。价值的认同、资产泡沫的形成，关键都在于认知。持续时间足够长，套利就能持续更长的时间，财富也能持续涌现。从工业革命中诞生的内燃机技术，从冷战中诞生的互联网技术，都能够为社会经济增长提供长达以百年计算的周期。作为泡沫大户的互联网，并不是诞生于企业家的厂房，而是诞生于冷战压力下急需数据共享的美国国防科研项目。集成电路同样如此。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离开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就无从谈起。比尔盖茨呼吁私有经济的富豪们投资绿色能源，也是基于2050年终止人类使用化学燃料来预计的。他对此给出了解释。二战以来，美国政府主导的研发几乎定义了所有领域的最先进水平，而私营部门则普遍显得无能。持续时间本身也受到人的自我肯定需求影响。关于美学的发明创造可能留下上千年的价值，给人的心灵成长提供精神养料的榜样也可以留下近一个世纪的文化产业，而以娱乐和吸金为目标的眼球经济只能形成数年的产业泡沫，而且相当不稳定。现代经济正在经历一个蜕变、跃迁的过程，我们要重新定义价值，给出价值创造和财富涌现的新范式。在互联网经济中，一方面信息的高效传输缓解了认知的不对称，使得处于持续时间中后期的生产者的套利空间急速缩减；另一方面，如果新的愿景不能在普罗大众中形成高涨的预期并最终实现，无效的经济泡沫的产生则不可避免。 产能的过剩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困境就会在这些周期重叠中不断出现。财富向底层注入，是现阶段缓解产能过剩、提高民众存在感的必要手段。人类未来的经济系统将由生产型经济向体验式经济进化，这使得人类个体能够在更多的维度上找到自我的价值。每一个维度上仍将出现持续时间，但通过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手段，愿景、知识、审美的创造者和购买者将同时获得价值的双向回馈。例如，作曲者在音乐元宇宙中将自己的作品分享上链，其他参与者可以继续填入歌词、演唱歌曲等。这个作品还可以形成各种衍生版本，吸引喜欢的人购买。这既让所有参与的创作者得到了收益，也让购买者得到了喜欢的作品。如果作品广泛传播，那么早期的购买者还可能通过交易获得收益。